杨槐开了又败，年年去而复来。但去了的音容笑貌，在时间的衰朽与新生中，变成了永远的思念，只在每年的同一个季节加重，去了又来。与您分享听友王丽红的文章，故事里的奶奶。今年是奶奶故去的第二年，奶奶的音容相貌似乎从未遗忘。过年过节家人相聚，聊起家事往事，都有奶奶的身影。我们没有悲伤，也没有遗憾，就像奶奶还在一样。奶奶92岁故去，无病无灾，寿终正寝，真就是老了，没力气呼吸了。父亲和姑姑们都说，奶奶就是平静地睡去，面色安详。疫情期间，看望奶奶的次数变少了。无论是我去，还是表妹去，还是弟妹去，都是在家族群里报告奶奶的消息。记得2021年5月我去看奶奶，晚上回家我回信息说，去看奶奶了，走了3次才走成，她握着我的手不舍得。远在南京的大姑家表弟说，姥姥年龄大了，恋人了。弟妹说，每次去看奶奶，老人家都会问，家住得远不远，小宝宝能不能自己来，说完话就忘。还问弟妹，上没上过学。我说，奶奶糊涂了。小姑家表妹也会去看她，她说姥姥总是那几个问题反复问。大姑家表弟问道，活动方便吗？表妹说，前几日去还在家洗衣服呢，自己溜达去院子里坐会儿，晒晒太阳。父亲说，前几日把他的衣服缝进枕头里，问他，他说不知道。奶奶耳朵不聋，就是糊涂了。弟妹说，她问奶奶吃饭了吗？奶奶的回答永远都是一天没吃饭了，弄得爸都无语了。父亲说，奶奶看见拉混凝土的大罐车，就说，日本鬼子打来了，飞机翅膀都打掉了，拉在车上。我们聊着聊着，觉得笑中带泪，于是情之所起，我写了一篇奶奶的小作文，发到群里让家人围观。我说应该一点也没写跑偏，只是缺少素材，需要大家提供，等我给奶奶写个小传。表妹说，改天去采访姥姥。表弟说，有的故事他也听过。那么，再分享一下我奶奶吧。奶奶90岁了，一辈子勤劳能干，手巧，会裁剪，自学成才，左邻右舍都找她缝制衣服。老人过寿的，宝宝百天的，周岁的，迎娶新媳妇儿的花棉袄，不知经手了多少。爷爷在家族里排行老六，奶奶就是被称呼最多的六婶子、六大娘、六奶奶。有六奶奶，自然就有个五奶奶。 奶奶常提起年轻的时候，吴奶奶总是欺负她。那个年代，一大家子都不分家，奶奶说她总是受欺负。尤其是吴奶奶欺负她最多，吃穿用度，处处占尽便宜。哼，这倒是可以笑谈了。那个贫穷的年代，谁都不好过。说起这些，是因为吴奶奶前面的奶奶们都故去了，只有这两个奶奶还健在。只是自爷爷故去后，便离开老家，奶奶随父亲、姑姑他们住进了所谓的大城市。前几年，奶奶身体硬朗的时候，每年过年回山东老家，吴奶奶就去找奶奶聊天，听奶奶讲大城市的故事。吴奶奶羡慕奶奶身体硬朗，说这老太太吃了唐僧肉。奶奶说，吴奶奶几乎天天都去。奶奶也会聊起以前，回忆吴奶奶是怎么欺负她的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奶奶复述的。我会好奇地问，你这么找吴奶奶算旧账，吴奶奶怎么说的？奶奶说，哎，她就是听着不吱声。哎呀，这俩老太太老了还这么可爱。曾经的过往已恍如隔世，他们的心境早已云淡风轻。奶奶的故事太多了，她小时候经历了太多的苦难，以及怎么在苦难中活过来。她跟我们说，她是如何看到日本战机在头顶盘旋轰炸，而她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。跟我们说，一个当年6岁的女孩是怎样在死亡的威胁中绝望哭泣。当年家里人口多，战乱、饥荒，逃跑的时候，因为奶奶年龄小，跑不动，怕被拖后腿，就被家人抛弃了。我听了很多很多遍，奶奶常说自己是捡了一条命，活这么久简直是造化，像是活在梦里。现在年龄大了，糊涂了，更像是做梦了。奶奶的酸甜苦辣，也许我能领会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，但就是这些故事的碎片，一点一点拼凑出了奶奶整个的一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和人生精彩片段，只能一遍一遍说给别人听，成了别人耳中的故事。虽然这就是他自己的全部。故事里的奶奶就是这样。我说不清这样的思念是一次次为了生命意识的感怀，还是对自己不愿失去爱与所爱的遗憾。故事的开始或许早为它的结束埋下了伏笔，它教会我们的早已随着故事的起伏写进另一个故事里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超宇，每天和您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